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弥迦书最后一章，就是弥迦书的第七章啊。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七章一节当中呢，是以第一人称的啊，圣经说“哀哉”，或者说“我有祸了”啊，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他说：“以色列，或者是我，好像夏天的果子被收尽啊，又像这个摘完了葡萄。”就是说去找那些剩下的啊，没有找到可吃的啊。大家注意后边这个词哈，叫我心所可想的啊，我所心所羡慕的这个初熟的无花果或者初熟的果子啊，这个在后面是有含义的。第七章第一节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啊，一幅荒凉的画面。它接的是弥迦书六章的15节到16节啊。你必撒种，不得收割啊！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因此，我必使你荒凉。啊，第二一节呢，讲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啊，讲到了以色列的荒凉。大家注意，留意这个初熟的果子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初熟的果子，弟兄姊妹，它主要讲到这个五旬节，在旧约当中的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大家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看新约的时候啊，这个初熟的果子指的是新的信徒，啊，把他们献给上帝啊。在教会当中呢，有新的血液、新的信徒进来啊，归于上帝。但是呢，在这里呢，以色列被咒诅，因为自己的罪被咒诅，不再有初熟的果子，就是说他已经不能再结果子啊。事实上，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21章当中和马可福音11章当中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因为在它上面啊找不着果子，这里是同样的含义。七章第一节到底什么意思呢？七章二节呢就说得很清楚。第二节，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要用网罗猎取弟兄。大家注意哈，中文说是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但是在原文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定冠词的哈，它指的那地的虔诚人灭尽。很明显，我们看上下文的话，这里的这个地上，它不是指的普世，大家要明白，它指的是有个定冠词的地方。他就是上文所说的以色列西安啊，他有个定冠词。换而言之呢，今天这个第七章的经文啊，这种荒凉啊，它不是指外邦，它指的是基督教世界，指的是教会里的事情啊，指的教会里的荒凉，教会里的罪恶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词。这说虔诚人灭尽哈，虔诚人呢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申命记33章8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虔诚人那里啊，虔诚人那里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而且这个虔诚人啊，在荷伯尔，你在旧约经常翻译成圣民啊，圣民怎么样？圣民怎么样？它指的是真正的信徒哈。要说那片土地以色列，或者今天来说呢，那一间教会啊，里边不再有虔诚人，不再有真正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呢，已经没有了正直人。那往上看，这个正直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啊，他就是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上帝看为好的，啊，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上次讲过哈，而不是一个诡诈的人，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所以说，当一个教会当中哈，他出现各种罪恶的时候啊，往下翻一下地。上帝呢咒诅他，这些教会呢会渐渐的荒凉， 直到被颠覆，而且其中呢不再有虔诚人和政治人。因为后边说得很清楚，往下看，他们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在虚假的教会当中哈，人彼此陷害，人彼此存诡诈啊，人呢试探弟兄，为了要害弟兄。在弥迦书三章二节和三章三节提到过啊，这个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啊，从人骨头上剔骨吃肉啊，剥皮打碎骨头要下锅啊，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人吃人啊，人人陷害人啊，充满着嫉妒纷争，以及呢那种诡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明显的指的是以色列的事情，而不是指外邦人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外邦人的这种罪恶啊，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就是这样，这片土地也是这样。但这种罪恶呢已经渗透了教会当中，所以说这样的教会必然荒凉。七章三节啊，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为大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连结。往上翻一下，这里说他们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的双手啊善于作恶啊，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就是说善于制造苦难的意思啊，讲道不行，没有恩赐，听道不行啊，听不进去，但是吃人论断，但是给人制造痛苦纠结是一流的啊，就像今天的中国的那些三字教会，那些律法主义教会啊，在这个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搅屎棍子啊，就是在这种假教会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搅屎棍子。后面说这个统治者啊，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啊，他主动的暗示或者表达自己的喜好。审判官呢也索要贿赂。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统治者和审判官引申为教会当中牧师或者说长老，或者说执事，或者说能够有权利管理教会，在教会当中能控制这个教会的人。而且你看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也提到教会当中的审判，也提到教会当中呢在教会去申冤啊，但是呢在这样的假教会当中，在律法主义啊这样的三字教会当中，受害者绝对不会到的深渊啊，这些教会的领袖啊，这些人啊，他宁可站在恶人那边啊。这个居高位的原文的意思是他吐露出自己的这个欲望和他的喜好。居高位的可以是牧师，可以是长老，这些人呢他在说话，他在吐露，他吐露的不是圣经真理，他判断教会里的事情不是按照圣经，不是按照公义，而是按照人的道理，更严重的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三节描绘了一副教会败坏的样子，从上到下全是恶人，而且呢最后说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被编织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些搅屎棍呢他为什么能得以兴盛哈，在律法主义当中为什么这些恶人这些吃人的人啊如此兴盛，因为有人给他站台，有人做他的后台，他们就像这个过去这个编筐一样，编衣服一样，把它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伙的啊，有人呢负责作恶，有人负责洗地啊，说你让一步吧啊，这事这个海阔天空，但从来没有人按照正义按照圣经来去治理教会。四节呢继续讲述，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这里哈是这么说的，你看今天这种啊教会哈，无论是三字教会还是那些啊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教会，他们呢宣扬生命，宣扬行为，讲包容，讲爱，但是七章四节告诉我们他绝对没有什么好行为，更没有什么包容和爱。他们当中他们所标榜的啊，他们所宣扬的那些属灵人士啊，就是这个人真好，这个人真实在啊，不过是一些恶人，不过是一些被上帝咒诅的人，不过是荆棘和篱笆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假冒伪善啊。这里呢，他原文的意思应该不是说啊，这个叫矬子里边拔高个啊，一群都坏，找个稍微好的，而是说什么？他们所说里边的最好的，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假冒为善，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他所讲的和他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们的本质呢，就是极离，就是荆棘，就是被上帝咒诅的恶人。后面说，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这里啊，就是说，他们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啊，他们所有的罪恶，他们对弟兄犯下的罪啊，对教会犯下的恶，正在积蓄他们将来的惩罚。他们一定会落入到混乱和荒凉当中。这里有个烦，有一个这个扰乱不安哈。来看这个以赛亚书22:5，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打倒山间啊！这样的假教会呢，有一天会被上帝拆毁，那这人会崩溃。7:5，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我们来重点看这句。这个7:5什么意思啊？你看表面好像在说啊，你不要跟人来往哈，要和人断绝亲朋好友关系啊。但是大家来看这句话的含义啊，弟兄们，这句话原文是这样，是意思啊，就是说你们呀，就是我们，不要依赖邻舍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信邻舍。这个依赖在原文就是说耶和华，就这个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以他为义啊，就是因信称义那个信。后面说不要依靠，就是说不要信靠密友，这个是依靠的意思啊。不要信靠密友和你怀中躺卧的妻。他原文没有说要守着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而是说不要信靠密友和你怀中躺卧的妻，要守住你口的入口。大家注意哈，这是原文圣经的意思。我们往下看，第一个呢，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在讲人情，大家你要明白啊。这里啊，圣经是告诉我们，不要将你的信心，就是你对上帝的那种信靠、那种承诺，来建立在人的身上。不要把你的灵魂寄托在任何的人、任何的组织身上，甚至啊，就是说，在今天来说，人所最看重的亲情、友情、爱情，都不是你信仰的对象。但明世上有亲情，世上有友情，世上也有爱情，但是这些东西呢，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它不是信仰。大家明白，这里不是说啊，让你去断绝亲情，让你去离婚，而是说。你的信仰是基督，你的信仰是上帝，但是友情、亲情、爱情，它不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是这三样，你一定会崩溃，因为人往往在友情、亲情和爱情当中受到背叛。上帝说，你要信仰上帝，信仰耶稣，你的灵魂要投向基督，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啊。而且呢，7:6呢，接着会讲述，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谁说过这句话？耶稣说过这句话。要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哎，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哎，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在7:6当中呢，在几千年前上帝就预言啊，在2000多年前呢耶稣也讲过，亲情、友情、爱情啊， 如果他是你信靠的对象，有一天会因为信仰而撕裂。大家注意哈，魔鬼就会借着这些东西哈，如果你依靠这些东西，魔鬼就借着东西来折磨你。到底你怎么选择？这七章六节跟七章五节是 结合在一块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你看这个七章六节讲的这儿子、女儿、父亲、婆婆，其实很多时候哈，你可以就说，当然它也包括今天的这个肉体上的亲情，更多时候你可以跳出来怎么看呢？那教会当中呢，是不是儿子和父亲？教会当中呢，是不是女儿和母亲？这弟兄姊妹是不是这种亲情关系？也是这种亲情关系。但是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表面看似信仰相同，表面看似都是基督徒，实际上背后可能隐藏着背叛和邪恶。所以你看这个七章六节讲到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婆婆抗拒媳妇，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文化背景之下。要是无论是父亲，无论是母亲，无论是婆婆，在以色列当中，他都是从上往下来属灵方面来教导儿女，教导晚辈。也就是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你注意这三个词，这种藐视，这种抗拒，这种还有这个抗拒，它指的哈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的不孝顺，它而是指的在信仰当中藐视属灵的权柄，藐视真理的教导，更重要的是指的是在教会里面有抗拒真理的现象啊。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虽然都说是基督徒，但是你讲真理的时候，他就要抗拒你，他就要藐视你。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把这两节啊和上一节可以看的话，有很多你的弟兄啊、亲人，或者说这基督教圈子里边你整天朋友圈里微信群里所加的那些人，他可能本质上是个异教徒。注意啊，为什么说你守住你口的入口，你不要把你的信仰交给他。你不要说在今天啊，有人说啊，我是个基督徒，哎呀，我是信主的啊，那个网上一来个什么名人见证，什么企业家见证，你就把你的心贴上去了。很多人他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他只是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你看这个申命记十三章哈，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或是如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侍奉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申命记说不可听从他，民众下手打死他，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你的信仰。在今天呢，不是教导我们去杀人，而是我们在信仰上要分别为圣。所以说你看到这两节的时候哈，这个第六节他讲到这三种亲情关系啊，儿子和父亲，女儿和母亲，媳妇跟婆婆，但是最重要一个词大家注意，就是个抗拒和藐视，不是今天中国世俗意义上讲的孝道，而是在属灵意义上你抗拒牧师从上帝那里来的话语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信仰上真信徒和假信徒会撕裂，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会跟那些中国的那些三自教会、律法主义教会完全撕裂。所以说你不要把你的信仰交给他们，你不要与他们在信仰上行淫，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说他们请我来讲道，我也不会去，也不要踏入那样的教会，因为他会把你变成一个异教徒。第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里有个至于我哈，什么叫至于我呢？就是别人怎么样我管不了，别人怎么信我管不了，别人去不去与世界联合我管不了， 但是上帝说你可以管住你自己。至于我是我们的第一人称宣告，我要仰望耶和华，我不会相信人，我会把我的信仰寄托在人身上和那些假弟兄身上。我们把信仰寄托在上帝身上，寄托在耶稣那里。而且呢，我们等候的是什么样的上帝？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些救恩，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赦罪之道，是我们祷告和聚会的内容。接下来他说，他必应允我，他会在这个层面应允我。你的信仰在真正的圣经里面的时候，上帝会应允你的祷告。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仇敌啊，说我们的仇敌啊，不要向我们夸耀，不要向我们幸灾乐祸。这是让我们的信仰走到今天啊，包括我本人，从一个信徒走向传道人，最终走向暗牧做牧师。其实很多时候经历过仇敌的嘲笑啊，仇敌是谁啊？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仇敌就是基督教圈子里的人，仇敌就是在今天这片土地上那些三字教会和那些律法主义教会的人，他们嘲笑我们啊。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软弱当中呢也会跌倒，也曾经跌倒，因为犯罪跌倒，因为软弱跌倒，但是上帝会让我们站起来。因为大家注意一点，我们和我们的仇敌是对立的，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后说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在寻求信仰上道路上，在查考圣经的道路上，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我们走过三字教会，走过灵恩派啊，走过改革宗啊，加尔文主义，也走过生命神学、律法主义。我们曾经在黑暗中痛苦的纠结，但是上帝有一天把我们拯救出来，他照亮我们，他将他的真道指示给我们。所以说，我们的仇敌啊，不要嘲笑我们啊，不要幸灾乐祸。因为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上帝会让我们到达光明，而这光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弟兄打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光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基督。好，往下看。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直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跟上文是呼应的。这里啊，在原文的意思是我要背负啊，中文叫我要忍受上帝的愤怒。我们要受苦，我们也受过苦，也受过责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但是在苦难当中，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啊，我们渐渐的走向真理，走向真道的时候，他会为我们辩屈啊，领我到光明中啊。后边也注意，大家原文的意思后边就是说，我必看见他的义，而不是得见他的公义。这个七章九节它是一个信仰宣告，它大体分两部分哈。 前半句是一部分，后半句是一部分，它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它就是路加福音24章、23章、41节啊，那个十字架上强盗所说的。听好哈，我们是应该的啊，因为我们所受的怎么样，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人就是耶稣啊，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公义的，他是无罪的，他是真正的义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是一间真正教会的宣告，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宣告，也是一个牧师应该的讲道啊。在我们经历完苦难，经历完了这种被上帝的管教之后，我们回到真理当中啊。什么叫他为我们辩屈，为我们伸冤呢？指的是他在法庭上宣告我们无罪，就是说上帝说你们的罪赦免了。怎么赦免呢？后边这句话，我必看见他的义，这个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的义归给他们。这里是第九节的含义。第十节，那是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哈，这个我的仇敌啊，他原文用的是一个女性他，用的是一个女性他，什么意思呢？上文说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仇敌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仇敌就是这些基督教圈子里的人，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仇敌就是这些假教会里边的人啊，他就代表他们呀是淫妇啊，是个假的教会，冒名的。所以说弟兄们在传道的路上哈，一个真正的牧师，一家真正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欢迎的，教会里的人也不很多，可能整个一个城市没几个人跟着他聚会，而且呢我们的仇敌哈，他嘲笑我，他对我们的信仰指指点点，他对我们的教会说三道四啊，他说你们有几个人呀，他说你们要是信对了，那上帝咋不与你们同在啊，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啊。我们不要被这些话打动，因为有一天这些假教会，这些假牧师一定会被拆毁，他们会被践踏像街上的烂泥，用怎么？而且我们会亲眼看见他们遭报，他们混乱信仰，他们道德吃人家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报应，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他们那些指指点点的话，他们那些说三道四的话，他们侮辱我们信仰的话，将来会反过来来羞辱他们，而且他们会被一拆到底。十一节，以色列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在这里啊，讲到有一个日子，讲到上帝所命定的日子，我们会发现七章十一节后来呢在表面上也应验了，因为以色列国后来回归，耶路撒冷的城墙被重新修建，大家注意这个后边的这话，说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原文的意思是到那日啊，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会传到远方，这样解释就比较清楚了啊。要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讲到哈，将来有一天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会扩展到万国万邦，上帝的福音会传扬直到地极。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第一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 的那一幕，万国归来啊，所有在外邦寄居的归来。而且在七章十二节也讲到，将来上帝的子民教会里的人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是来自万国万邦的人，甚至是从前以色列的敌人亚述、埃及，还有大河那边。而且他提到哈，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在旧约那个时代啊，海和山是阻挡人交通的主要障碍啊。但是你告诉我们，有一天这海这山呀，也拦阻不了福音的传扬。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在弥迦书当中提到耶和华的山啊，提到众山。耶和华的山呢，指教会；众山指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很多的组织。将来有很多的异教徒，有很多的外邦人，会被福音吸引来到教会当中。十三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十三节呢，话题从啊将来的应许，从将来的美好转向现在。现在呢是惨淡的日子，就像我们今天啊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圈子一样。所以说呢，在目前为止，这些教会一定会被颠覆，一定会被拆毁，一定会荒凉，因为他们的会众啊，就是他们那些信徒。这个中文说因为他们行事的结果，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们行事结的果子，也就是说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样的教会必然荒凉。弟兄姊妹，传道建立教会，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按着圣经来建立教会来讲道，你收获的是真信徒。但是如果你传的是律法主义，是生命神学，啊，你告诉人不能光讲，还得活出来。我跟你说，你一定收到一大堆搅屎棍子，你以教会里面一定充满吃人的人，就像弥迦书前面所说的那吃人的惨剧，那人吃人的惨剧。你传异教的东西，最后你一定收到异教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三字教会和很多的律法主义教会有这么多的搅屎棍子，有这么多人吃人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不讲因信称义。啊，你忽略了信心，忽略了圣经，忽略了恩典，忽略了救恩和赦罪，你去讲行为，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好行为，你会收到假行为，你会收到恶人。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十四节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牧者。后边讲到用你的杖牧养你独居的民，这个杖指的是上帝赐的权柄，上帝设立的教会体制，上帝设立的牧职、牧师，还有教会里的这样的圣职。实际上，七章十四节呢，你可以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九节找到啊。那时候，我必再领以色列回归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首先呢，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啊，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产业。注意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教会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属于任何组织，甚至不属于任何国家，教会属于上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哈。我在我们的上方没有任何权势，只有基督，只有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是他的羊群。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在世上呢是独居的民，与万国的规定与万国的习俗 和传统所不同。我们不与任何的异教联合，也拒绝任何人的道理的渗透。我们的聚会就是聚会听到的名。所以说搞什么福音本地化，什么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那是魔鬼的道理。我们是独居的民，是上帝的产业。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提到的几个地方。加密山，这个加密山什么意思？它是花园的意思，它指的是在一个结果的哈很多的花园里面。我们来看哈这个加密山，你可以想到什么呢？可以想到伊甸园啊，也可以想到结很多果子。巴山是什么意思呢？巴山的原本的意思就是多结果子的。巴山是约旦河东部的一个土壤肥沃的地方，结很多果子。再来看一下基列，基列是什么意思？基列就是说有很多岩石的地方。我们最后注意一下基列这个地方，基列就是当年雅各逃跑，最后逃到基列山去，上帝最后在基列山救了他。要说在这里呢，提到这三处地方的时候，第一个，上帝把我们放在乐园当中，说明这羊群能吃饱，在青草地上吃饱，说明多结果子，说明复兴。另外一个层面呢，上帝把我们放在避难所当中，他拯救我们，就像当年他拯救雅各逃避拉班的追杀。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这十五节，再让我们回到摩西五经，回到出埃及记，我们想一想，出埃及记当中，上帝为我们做过什么？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法老不放手的时候，他降下十灾，他击杀了埃及的长子。是法老不得不放手，最后法老返回去追杀的时候，上帝使他和全军淹没在红海之中。弟兄姊妹，上帝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在今天上帝仍然会为他的教会重新做，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但是你一定要信对了。你整天在那里说什么不要讲，不要光讲信心不讲行为啊，要活出来行出来。我告诉你，神不和你同在，因为你是邪教，不是基督教。在这讲到哈，上帝在过去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怎么去拯救以色列，今天他照样拯救我们。即便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逼迫教会抵挡基督信仰的时代，上帝在上古的时代怎么做，他在今天照样做，我们要在他里面。而且这个启示哈，它最大的一个地方指向的是耶稣的复活。大家注意哈，最大的一件启示，耶稣说过，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件神迹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十六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羞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这里啊，这个列国看见，就因自己的势力或力量觉得惭愧啊。原文是说，他们用手捂住口，他们耳朵听不见。也就是说，那些逼迫我们的，那些抵挡我们的。无论他觉得自己有多么强大啊，有多么牛，有多大的权力，最终他一定会蒙羞，他会彻底闭嘴。而且有一天他们的耳朵也不再会听见，因为他们会被毁灭。十七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的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这个填土如蛇，如土中复形的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一个军队战败的时候啊，他爬着出来啊，脸贴到地上，就是说像蛆一样，像蛇一样啊，舔着土爬着出来，指的是仇敌一定会失败。耶稣说过， 万膝必向他下跪，万口必承认他，列国必向上帝投降，因为上帝是万王之王。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我们来看这里哈，七章十八节第一句话叫神啊，有何神像你。这个七章十八节的这个有何神像你，是弥迦书里面所隐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弥迦书的作者弥迦，弥迦的意思就是说有谁像神的意思。大家注意，注意到没有哈？啊，我们上次讲过，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和诗篇，还有撒母耳记和历代记上的哈，有很多经文说啊，有谁像你啊？除你以外，没有可以比你的；除你以外，你的作为也无可比拟。也就是说，前面讲到我们在万国当中是独居的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独特的。啊，弟兄往上翻一下。在这儿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要注意。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弟兄姊妹，你千万注意这点。我们这个教会存在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犯罪哈，上帝责打我们，但是最终我们还活下来了。原因是因为上帝是愿意赦免的上帝，而且后边说他的怒气不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他怎么样，喜爱赦免，喜爱施恩。就像路加福音当中啊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你会发现最终那位主人是一个喜欢赦免、喜欢饶恕、喜欢免债免罪的主人。诗篇三十篇五节呢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说弟兄姊妹，前面说啊，有谁像你，万国之中有谁像你，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就是罪得赦免，就是进入永生。但是要注意哈，我们的上帝是独特的上帝，没有任何的异教的神像他。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信仰，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讲的是赦罪之道。所以说今天凡是不是这样信仰的教会都是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十六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他少了一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他必回转怜悯我们。大家注意哈，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个重要词叫上帝向我们后悔，上帝向我们回转。如果神不后悔，如果神不为他所降灾后悔，我们今天就没有活路了。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所求的就是上帝为我们后悔，让他转向我们，赦免我们，而且呢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罪孽投入深海，让这些罪永远消失，让它涂抹掉。所以说七章十九节呢告诉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那些认罪的人宣告赦免。就像我们每次主日一样，我们的认罪程序当中说，你们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教会是赦罪的教会，不是吃人的教会，不是定罪的教会。二十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在这里哈，原文说你必以信实对待雅各，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怎么施慈爱呢？照着古时向列祖启示的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雅各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已经指的不单单是一个个人，而是指的他们的后裔。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指的就是雅各的后裔。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指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呢，这些今天的应许呢，应许到上帝的教会当中。这些信实，这些慈爱，这些赦免，从哪里为根基？从哪里找到呢？就是从圣经当中，从上帝古时向列祖所启示的话。这里告诉我们，二十节告诉我们，教会的信仰源自于圣经。教会的信仰唯独出自圣经，教会不讲任何人的道理，不讲任何异教的道理。我们讲的这些赦罪，讲的这些因信称义，讲的这些恩典，都源自于上帝在古时向列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发的誓。这些约永远有效，只要你在这些真正的教会当中，只要你信靠上帝的话语，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们，今天呢，我们第七章的经文呢就讲到这里。七章呢讲到上帝降灾，上帝惩罚恶人，惩罚那些假信徒、假教会，也讲到上帝呢复兴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当中呢，要有上帝的真理。真正的教会讲的是因信称义，讲的是赦罪的道。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的信仰在这一年之初的时候，在这一年的这初一初二开始的时候，让圣经的真理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去聚会、讲道、听道、传福音。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复兴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使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教导我们说。